各位听友好，解决西藏问题的困难之一在于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历史上西藏地区的领域包括现在的西藏自治区以及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的藏区。西藏流亡政府以保护藏文化为由，要求重新统一各藏区，这被中国政府批评为大西藏的野心，是名副其实的藏独设想。此外，尽管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表示致力于改革传统的政教合一制度，将政治上的领导权交给流亡政府民选产生的首长，中国官方舆论却始终批驳达赖喇嘛制度代表着政教一致。就此争议，达赖喇嘛在达兰萨拉接受法广的专访中强调指出，第一，流亡政府从未提出大西藏的概念，所强调的是在宗教与文化保护上考虑而统一所有藏区。第二，作为政教合一的达赖喇嘛制度已经结束，但宗教上的达赖喇嘛传统是否延续，将由西藏人民来决定。现在就请听法广中文部特派记者雅尼克2009年10月19日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印度达兰萨拉对达赖喇嘛专访的第三部分。
我们知道一直在说西藏现在不寻求独立，只是寻求真正的自治，但是这个话好像中国政府一直不相信。中央政府说，你虽然说是要真正的自治，不要求独立，但是你实际上还是要求独立的。比如说您提出了这个大西藏的这个问题，就是整个西藏的文化这个区域的问题，那么他认为呢，这个就是走向独立的第一步。实际上他们原来连说你的那个说是寻求真正自治都不是，但是因为有外边舆论呢，舆论很强大，所以他现在不得不面对这个您说的确实是不要求独立，但是呢他又说你的不要求独立实际上还是要求独立，所以怎么样回应这个大西藏的这个问题可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那他是全部是在的，
实际上如果这是比如说大西藏这是一个走向独立的第一步的话，其实这个首先是中国他自己做的。你看现在中国他除了西藏自治区以外，在自治区以外还有自治州、自治县，而这些自治州跟自治县在除了西藏自治区以外的四个这个省里面已经按了这个名，已经成立了这个州跟县。
社会地在哪里啊？覆盖个农村多啊，
所以这些地方啊，就是自治县、自治州那些地方都有藏语的电台、藏文的报纸。我们从来没有提到说是大西藏，我们在任何一个文件里面都没有说要大西藏。我们提到的就是真正的自治，真正的自治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保护西藏的宗教和文化。那西藏的宗教与文化，它不仅仅是西藏自治区，它包括所有的藏区。这就是说，在文化跟宗教的保护是需要统一的。我们所谓的统一的宗教文化的基础上的这个自治呢，就是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里面认定的这些藏族地区，以及已经服于这些地区自治的所有的藏族地区，把它统一起来。
底下呢，百分之落坑个了吧？
这样的话，所有的藏人都会满足。为什么？因为在过去1000多年，西藏的这种宗教文化以及民族的特性，这种西藏的文明也好，这种保护跟发展，它是整个所有的藏区，包括安多康和维藏的所有的藏区。所以这些在保护西藏文化跟发展西藏宗教文化的这些当中，很多学者专家都是来自于现在西藏自治区以外的康和安多地区。像59年这个从西藏逃亡到印度的这些出家人，特别在出家种里面的佛学的博士称为这个格西，大部分是来自于西藏自治区以外的安多康区这两个藏区。举一个例子，西藏的哲蚌寺是西藏三大寺庙里面的一个，它有600多年的历史。在1959年之前呢，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大的寺庙，也可以说是一个大学，它里面的出家众有7000到8000位。 那后来1959年之后，因为各种运动当中的破坏啊等等，身中的人数呢大大的减少，但是一直保持在500到1000左右。最近有一个汉族朋友，他是我的朋友，他去了西藏，专门到哲蚌寺去看，他说身中只有70多位。那这是为什么？因为去年西藏事件发生以后，当局就是把所有西藏自治区以外的康和安多莱的这些出家种全部把他们驱逐。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在2002年我们跟中国政府之间的这种对话恢复以后，我们进行了八轮的商谈。在第五次商谈的时候，也就在2006年的2月份，当时我的代表跟中共的统战官员跟他们接触的时候，他们的官员非常清楚地讲，我们知道达赖喇嘛是没有寻求西藏的独立，都没有分裂中国，但是呢接下来的4月5月份开始，他们的这种批评我的这种势力越来越大，他们就是说我在寻求西藏独立是一个分裂的。这个里面就很清楚的一点就是说，他们中共不是不知道我的立场，不是不知道我的想法，而是可能是为了一种原因，他有一种原因在这样做。
当我那个这个他的信心都在前线就开始这些，人家拿过钱是不是看啥样的。
所以现在这种他的做法他是知道的，但是就是明知还是不承认，就是是一种借口。最近新疆的事件发生以后，广东省委书记这个王样，他在一个讲话里面他有提到说民族的问题需要重新思考。也有这个中国知识分子他们提到说中国的这种民族政策需要重新去检讨。那最近我也看到中国的知识分子写的一篇文章，里面有提到说过去60年的民族政策上有一些不符合实际的问题，他们提出这些建议，我觉得这是一个科学性的观点，我是比较赞成的。中国的经济政策因为邓小平他做了很大的改革，现在中国在走向资本主义，所以他们对经济改革的这种勇气啊，分成10%左右进行政治改革的话，这是我们比较乐观，就是乐观其成的一个希望。
那假如在一个文化上充分自由的这个前提下，为了应付现在中国方面提出的这些这个宣传方面的攻势，那么有没有可能在西藏文化统一上面做一些让步或者退让，做一些比较灵活的安排？比如说不一定要在一个自治区之内解决这个文化问题，在外边也如果也可以解决的话，是不是有可能退让？
但俺这样的得给些点的别家己民望给差不差些给些的个的，别家己民望人流差不差些。但是不是相中的
我们的任务其实很简单，就是是按照西藏藏内的这种广大的西藏人民的这种愿望跟他们的想法，以这个为基础在奋斗。所以很多事情能不能实现，这是另外一回事。那但是呢，班禅大师就是说上一次班禅他在世的时候一再的又提出来说西藏三区的统一的重要性，一样的在西藏的安多，也就在青海跟甘肃那一带的很多藏人是共产党员，他们的愿望就是说希望未来藏区不要这样分散，希望能够把所有的藏区统一起来。当然他们也提出了这个必要性跟这个目的跟符合实际的一些原因。因为当时提出这些要求的是各方各界的人，也有他们的一些很实际的原因，使得在西藏自治区成立的时候，当时的副总理陈毅他作为中央的代表到拉萨来的时候，他在一个会议上他很清楚地讲，未来使得西藏所有的藏区就当时这个会议就是说他开的是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那些党员的一个会议里面，内部的会议里面他提到说未来这些藏区所有的藏区统一称为一个自治区的话，他觉得非常的好。所以这些呢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是境内的人民的一些愿望跟他们的意见，这是我们作为境内人民的这种代言人，我们有义务跟责任去推动去争取这个。那当然这种解决这种西藏 所有藏区的这种统一的这个细节的部分应该详细的去讨论，但是目前这种高压的状态下这是不可能的一点。然后一点呢，就是我们要尊重西藏境内的人民以及知识分子的意见，也是很重要的。当然我在世界上到很多国家去的时候，我都一直公开的呼吁，我希望中国政府允许国外的一个有这种信誉的一个组织也好，一个团体到西藏去实地的去了解状况。如果真的西藏人民现在过得非常好，西藏人民是心满意足的，安居乐业的，完全满足于现实生活的话，那说明我们的讯息是错误的，那我们的斗争也是错误的，我们要公开向世界人民道歉。如果西藏人民现在的状况是非常的困难，而且西藏人民心目中还有一种痛苦，西藏人民的生活，这不管是物质生活也好，这个精神生活是非常悲痛的话，那应该中国要面对现实去改变。
刚才您谈到了达赖喇嘛这个制度，就有可能到您这里就过渡到民主制度了。那么这个呢，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就是传统的问题，一个是民主的问题。就说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意味着西藏文化的某一种传统就结束了？那么在这个民主制度的建立同时呢，也就是说跟传统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距离。
当然了，那苏军时代北边退休几个人给到空气下掉的，对，南区的苏军找给要么的。
达赖喇嘛的这种制度呢，它其实是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当中的藏人的一种习俗，它跟真正的佛法的这种文化是没有关系的。藏传佛教为根基的西藏文化，这样讲的话应该有1300多年的历史。
达赖喇嘛其实你一个物质起来是多少年？
达赖喇嘛的这种政教合一的这种制度呢，只有400多年的历史。达赖喇嘛这个名称的出现大概也是600多年，所以达赖喇嘛的这种名称的出现跟达赖喇嘛这种制度的出现，其实它是因为有了藏传佛教的文化的根基上产生的一个制度。这个不是因为西藏的文化是达赖喇嘛的这个制度才有了西藏文化，不是这样，是有了西藏文化才出现达赖喇嘛的这种制度。如果讲到西藏的传统的文化的话，一定跟西藏的佛教的这种文化是有关的，这个就超过1000年。当然这里面有两个问题，我刚刚讲的这种走入历史是在讲达赖喇嘛作为西藏的政教领袖的制度已经走入历史，但是达赖喇嘛体系、达赖喇嘛传承要不要，其实我在1969年的时候已经公开的呼吁，未来达赖喇嘛的这种体系跟他的传承要不要，应该要问西藏人民，让西藏人民来做决定。当然达赖喇嘛的这种体系跟传承要不要，这不是明天后天就可以决定的，因为我可能还不会在明天后天这么早的时候就去世，但是真的我去世了以后，人民要去面对这个现实，觉得达赖喇嘛的制度不必要的话，那就已经结束了。这样如果民众觉得不需要的话，那我就成为最后一个达赖喇嘛。我个人觉得我不是这14个前面13个里面我不是最好的，但是我也觉得我不是最差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很光荣的结束这个达赖喇嘛传承的话，我那我觉得也还不错。
但是现在如果举行公民投票的话，西藏人肯定不会选择废除这个制度。
对啊，那就是给是特别严的，他不给票当中，刚才是不是就是呢？俺是不是老记不这个多啊？这是不是当中是不是开始查到的？俺开始不讲那什么事儿了，工作当事
儿。啊，你讲的没有错了。如果现在这个时机点去这样的话，因为在西藏境内的这些人民，他们有很大的这种困难，在痛苦当中，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我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人，而我变成重要的人不是谁做的，是中国把我做成一个很重要的。但是也不是没有可能，就是说比如说西藏真正的实现一个名副其实的自治，那人民的这种经济文化的生活提高了以后，哎，人们觉得这达赖喇嘛的体系跟他的这种传承没有什么必要的时候，应该是有这种可能的。我一再的努力也在呼吁，就是说不管是所有的佛教徒，包括西藏的、汉地的、越南、朝鲜、韩国、 日本的这些佛教徒跟我见面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
天心区聚集馆，
是我们是大乘佛法的弟子。
讲的是个天门的跟这个最贴贴心的，
一样的小乘佛法的这些弟子也是一样的。我在呼吁说，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我们这个佛教徒是应该是要做一个21世纪的佛教徒。什么是21世纪的佛教徒？就是说这些佛教徒，他既有佛教的文化，也掌握现代的文化，而且是科学的文化。在这种掌握现代文化跟科学文化的基础上，我们的佛法的知识很高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佛法适合现代，佛法跟科学的这种适应度，我们要把它体现出来。当这种理想实现的时候，一些佛教徒他要依靠一个上师或者一个大喇嘛的时代可能会结束，那个时候就变成每一个寺院或者僧院里面的老师是很重要的。所以现在这些佛教徒呢，现代文化水平很低，他们觉得这个上师或者是喇嘛非常的重要。
一个是达赖喇嘛这个作为政教合一制度的结束，和达赖喇嘛作为这个宗教领袖的，这是两个还是有区别的。
刚刚讲的就是在政治的这个新政的首长已经是通过选举产生，而且是我们是5年选举新的，所以说我在政治方面的这种行政的这种职务呢已经结束了。未来的西藏我们也希望能够有一种民主化，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讲说未来西藏实现自治以后流亡政府要回到西藏，我们从来没有这样讲。但是我们的愿望呢，就是说未来境内也能够走向民主化。我的政治的责任结束的方式，我在1992年的时候非常明确的公开的有讲，当境内境外的藏人是实现这个统一的时候，达赖喇嘛在历史上所承担的责任呢，就在这一天结束。回答你刚刚的问题，作为这个宗教领袖，我不一定要去就是扶持这个权利，可以说法，讲经说法是可以的。所以比如说最近有1000多个华人的佛教徒来听我法，我在跟他们讲经说法，但是我从来没有跟他们讲说我是你们的宗教领袖，所以我在跟你们说法。在佛教的一些国家，其他宗教也有，似乎觉得宗教的领袖的时候，这个宗教领袖好像不是讲经说法的，好像变成一个官员，我觉得这是错误的。
你缺关系给缺个物质有事情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不懂这种对宗教一点都不了解的人也会变成宗教的领袖，变成官员。
谢谢，非常感谢。
以上是法广中文部特派记者雅尼克2009年秋天在印度达兰萨拉对达赖喇嘛专访的3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达赖喇嘛辟谣说，我们从未提出大西藏概念。各位听友，法广专访达赖喇嘛节目到此全部结束，感谢各位收听。